实际上根据视频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他所住的酒店是提供有热水壶，可以通过他的自来水烧水来喝水的。但是呢，他认为那个水有杂质，他喝不下去，他喝高档的矿泉水。所以他这种生活享受，也就是他还沉浸在他自己这种特权生活当中。他至于跟特警要的这个人权更是可笑，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否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他在英国也好，从法国也好，他从西方发达国家回到中国之前，他在海外是享受高的，享受各个国家平等的人权的。因此他在有人权之后，他没有觉得这个人权有多么珍贵。他到了中国，他现在跟特警说是隔离区要人权，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早就说过，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他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那就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这个女孩她只有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以后，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所以这个小粉红她提出她的什么个人物品保管怎么办，她自己没有矿泉水她活不下去，她喝不到水她就活不下去。其实我们知道她有水喝，只是她嫌那个水的水质差，因此特警已经警告她，如果再胡闹就直接把她强制性带走。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小粉红人群，他们在他们生活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党这个邪恶、对共产党这个丝毫没有人权的国家，他们是没有自己切身认识的。所以当这一次的隔离，他就会被这个专政机关打击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党，他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邪恶的环境。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对比西方民主国家给他这种平等的人权，还站在他自己那个还活在他的抖音、活在他的微信里面，那么他今天的境遇就让他了解、切身体会了一次无产阶级专制铁拳对他这个小粉红把他击得粉碎。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想谈一谈他们的看法。先来接听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嘉宾好。针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呢，我主要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关于就是战狼式的外交，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共现在的内部矛盾呢太严重了，经济的矛盾加疫情吧，加上政治的斗争，所以呢，他是为战狼式的外交，为转移国内的矛盾，来做一个准备，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海外华人回国的问题，我想谈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舆论大外宣的作用的足够的重视。通过他这一次宣传，对世界虽然很多的移民造成的影响力，应该引起他们的警醒，大外宣的警醒。第二个层次呢，通过这个现象呢，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中共到现在做了那么多不合理、不人道、大家都知道的坏事，但是他还能继续执政，就是中国自己民众的问题。其实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并不是在和平安详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关键在遇到大的灾难、大是大非面前，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你说中国人其实他们回国，说白了，其实中国的防疫措施他们也知道，国外的防疫措施对比他也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了利益，在当生命利益、个人利益和人生活的尊严、人权两者取舍的时候，他取的是就是中国的古话，罗医生就是宁愿赖着活，不愿真的是就是这样，就是宁愿放弃尊严、放弃人权，他需要的生命。所以共产党才有了他到现在一直执政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的民众。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刚刚曾经这个发表过意见的一位北京的朱先生，他想要谈谈他刚刚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到的这段视频。朱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的谈，谢谢。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刚才这个引播的那个视频，这个女孩子是个成年人，她是受骗还是自愿？她回来了，她就要考虑到那些后果。这个后果可不是都像你想的的天堂。还有一个，对她进行隔离，应当是由民政或者是防疫部门。共产党的警察、特警有什么权利对她进行监管，还仍然要把她抓走？
嗯哼。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谢谢您。那么我想就回到小明先生哈，小明先生您也看到了，听到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这段视频还有这次的这个回国人潮应该要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式的一种警醒。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中共呢现在呢还可以继续的执政，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众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那段视频您看到了，所以回到中国以后，这个被隔离没水喝没饭吃，这是很多这个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些文章所说的，那么还得要自费隔离和进行治疗，这些海外人员他们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对于熟悉中国的人来讲，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中国的百姓平时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们知道在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的很多外地人，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街头上，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有过一个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妻，妻子到有肺结核什么病到武汉去看病，结果被封在了武汉，他们没有钱，就在街上露宿街头，就捡食物吃，结果被一个好心人看到了，两个人衣衫单薄，所以真是饥寒交迫的，非常惨。所以这种情况在国内各省市对外地人的隔离也一开始就是收费的，而且非常昂贵，这个收费标准完全取决地方，最夸张的地方一天1000块钱，所以这对于很多穷人来讲简直是敲竹杠，可以让你很快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很多穷人只能在街头露宿，像贼一样躲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吃饭都没有钱，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嗯哼。
所以这么讲，这些回国的留学生们，应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虐待，他们只是在享受中国国民待遇，很正常，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中国的现实。实际上我想比没吃饭没水喝更可怕的是他们隔离的环境是不是卫生的，是不是安全的，那个地方做过消毒，比方说隔离的建筑是不是安全。前不久武汉一个建筑就是隔离这些外地人的地方突然坍塌了，导致了几十个人丧生，所以这种情况他们应该很庆幸他妈活着就不错了。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呢，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说一下身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受。
嗯，
我刚才听了咱们在那个电台上的几位嘉宾，我觉得这个嘉宾呢思想的太左了，太极端了。就是刚才那个上海说隔离的那个小姑娘，她没有一点凭证就说人家是一个高官子弟，她有什么证据？还有她刚才举例的那些说在武汉街头什么衣衫褴褛的，她有什么一手资料？都是通过七手八手网上传出来的这些资料她来传播的。而我们真正在国内的人展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正能量的相互帮助人类人性这光辉这一面的东西，可你们从来都不报道。
嗯，那王先生是王先生，请问您，哎，王先生
不幸的
是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呢？这个蜂拥回到中国想要来避难的这些海外人士，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来接待这些人士？那么对于武汉、上海各地的政府都说，这些人回来了，医疗费用、隔离费用都得要自付。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当局的做法？
首先有几种情况，中国政府没有说完全要自付，有几种情况是自付的。一，你没有在中国缴纳社保；二，你不是中国籍的中国公民；如果你是海外华侨还是留学生回来，国家都有相应的补助；如果你是美籍华人回来看病，凭什么你让我们中国人掏钱，中国纳税人掏钱给你治病啊？对吗？顶多是出于人道会有一些照顾，但绝对不存在说完全免费。对于海外华人跟海外华侨，我们是有明确的区别对待的。
好的。
我们张开双臂欢迎 海外华侨、海外留学生，但不欢迎拿着美国护照的中国人回来中国。
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今天呢就想跟那个你们很高兴的，很高兴跟你们能够接通这个电话。那个我呢很有幸，就是也去过一段那个美国啊，也呼吸过你们那个几天的这个自由的新鲜空气。那么我今天讲一下这个东西，就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美，就是说华人啊回国。因为我去了美国之后，我才了解到，就是说美国那边有两种华人啊，应该说是华侨跟华人吧。有一种是拿了绿卡，绿卡等于说是跟我们居住证一样的，就是长期住在那里，但是他的母国护照还是我们中国籍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所谓的海外华人呢，就是属于那个美国国籍的这个华人嘛，对不对？就是属于美，就是美国籍的 Chinese， 是不是 American Chinese， 是吧？就是这种，对吧？然后呢，我的意见就这样子，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是欢迎中国国籍的，就是说公民回来。同时呢，以我的态度来说的话，我也欢迎这个美国国籍的华人回来。但是，就是说他美国籍的华人回来的话，他配合我们这边的这个防疫啊各方面的基础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也可行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说着中文，也是我们同样的种族，对不对？我觉得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很不配合，或者说以这种I have American passport， 是吧，我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护照的话，我就好像就是说我比你们 high class， 是吧，就说高级一点，这个就我们就真的是不欢迎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说到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说到这个 Chinese virus，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这个他本身就是属于是 white， 就属于那个白人种族，对不对啊？我无所谓嘛，这毕竟他跟我们不同种族嘛。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同样是我们这种黄皮肤，我不管他是拿着中国国籍、美国国籍、澳大利亚国籍，或者说其他的，他有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私人原因，或者说他们自己原来去到那边，我觉得这个我都不反对啊，他是他自己的自由，就像你们说的美国的自由民主一样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但是我就说，希望呢，就是说，操着中国口音，然后呢，一身黄皮肤的这个人呢，不要成为 banana man， 是吧 ？banana man， 我相信在美国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
好，谢谢您。
我希望呢，就是说，同一个种族，我们大家相互帮助，
是
吧？
谢谢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好，谢谢您。我们听到了您的几点意见呢？我想就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刚刚两位观众朋友，北京王先生还有湖南黄先生都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这个回国潮里面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如果是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士，那当然你回到中国呢，你就必须要自费处理你所有在中国所需要的这些开销和花费。那么但是如果仍然持有中国国籍，他认为呢，这个国家是绝对欢迎你，要张开双臂的来欢迎他。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也有几起案例哦，这个也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比方说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就是说带着病毒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这位李女士李杰，那么已经在这个礼拜确定了被北京市的公安立案调查了，说他是涉嫌妨害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那么很多人把他称为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那么您怎么样看待类似的案例？另外也有个案例，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播也放了一段视频，是一位从澳大利亚回到中国的一位女子，那么她违反了这个隔离的命令，那么不戴口罩跑出去做了跑步，那么在这个有关人员警告她的时候呢，她还甚至喊着救命，说是这个隔离人员对她进行骚扰。结果今天传出最新消息，她的这个所属公司拜耳公司已经将他给开除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案例也有不断的发生，许多回到了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举止，您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做法呢？
这个呢，我先说一下刚才你谈到那个李女士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她已经在美国确诊了，然后她为了说省钱，听说中国是免费治疗，所以他用了一些很不正当的手法，比方说欺骗登机之前，就是没有提供真实的健康信息回国的。那这个情况确确实实，这个手法很卑劣。他们 完全是只为自己精打细算了，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安全。他这趟回来可能要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承担被感染的风险，而且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在美国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从西岸到东岸整个横穿了美国，那么他的这些沿途中可能会和很多人打交道，所以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这个就是说纯粹是为了偷机取巧，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这是，但是我们讲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中共最优秀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这种很多教育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责任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教育制度的问题，培养的大批的这种人，他们缺乏基本的公德，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澳大利亚的人，他在国内跑步的时候，如果那个空间上没有别人，他没戴口罩，应该说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欧美国家。
但是现在是这个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所以呢也难免这个防疫人员对他的这种做法有一些质疑呢。
当然这个质疑这里边确实就是说有两种他这种观念的不一样的冲突。比方说在海外大多数人是不戴口罩的，就包括意大利，包括很严峻的很多国家，很少能看到有人戴口罩，很大多数人都不戴口罩，这是一种习惯。他们只有有病的人才戴口罩，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但是就是说，国内的执法的粗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对国民当人来看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一旦有权利之后，往往是可以随时的突破这种底线，对人格进行侮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么你可以警示他，可以告诉他，但是不能够越过底线。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根本没有执法权，只有警察才有强制执法权。
好的，
而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强制。
好，
谢谢。
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香港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就说几句。中国政府这边一直说那个境外进入中国的人员要做14天的隔离嘛，
嗯哼，
对吧？这个咱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两天看新闻，就是好像巴基斯坦啊，还有也不哪几个国家来了好多人到中国，看起来好像都没隔离过。
嗯，
你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说只有中国人需要隔离，外国人不需要隔离。
好的，谢谢您，香港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吧。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有人提到了您刚刚所做的一些发言，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的呢？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女子，她呢是在隔离时间内，就是14天之内，因为呢她在西方呢，这个可以讲享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惯了，所以她回到中国以后呢，她仍然是这副态度。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员，对她管理的态度有所粗暴，这个我一点不否认。但是呢，作为她是一个被隔离的人员，在十四天的隔离期之内，她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她擅自跑到外面去跑步，跟别人接触，因为有可能她在隔离期是身患病症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讲的李女士是一个十分自私卑劣的人，她在自己明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而且是美国 CDC 在调查她的过程中，她自己呢带着孩子，她和孩子已经都感染上，已经确诊了。她已经是因为确诊以后，她推说是美国没有任何人接待帮她处理、帮她看病，她这完全是欺骗和胡扯。美国别说是传染病，就是普通病，再穷的人你到医院去，医生都不会放弃给你治病的。所以呢，她是靠吃退烧药、 吃消炎药，强行的把自己的温度压下来，然后欺骗了美国几个机场，他从东岸飞到了洛杉矶，从洛杉矶飞回北京。他在这个过程中一路上不知道传染多少人，像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他们只为他自己考虑。这就像小明先生刚才讲的，他们都是中国培养的最重，就是最好的、最精英的那批人士，在中国上了中国顶尖的大学，然后到海外接受海外的教育以后，在海外又获得了绿卡。像这些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中国这个制度培养的结果。而这些人，他们今天的回国，为什么被中国广大的百姓看不起他们？所以中国网上面有这么一句，叫做"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用在这个姓倪的身上，一点都没有说错。
好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署名李忠本的网友说，中共的大外宣拼命宣传的结果，海外华人偏听偏信，以为真可以享受国内的优惠待遇，殊不知中共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几乎同样的语句攻击自由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制度，所以失去了理智回国受到残酷待遇，教训可谓深刻。另外呢，张良追这位网友说，哎，难以置信，他们这时候回国是怎么想的呢？到自由世界除了拼命干活挣钱寄回国，啥也不想，啥也不听不看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啊。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程旺的网友说，快回来了吧，隔离自费，要是感染了医疗也自费，生活消费也自费，完全是回国拉内需贡献力量的，快回来给祖国妈妈输血。另外呢，中国良心网友说，中国现在的疫情确实有好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就是专制制度的一种优势，但不代表就是世界抗疫的典范，台湾还有其他国家同样也做得很好。至于中共的宣传，我看也只是以自夸为目的宣传，既可以在国内民众面前掩饰他们的伪光正，又可以在国际上掩饰他们的过错。而这位署名叫 Alexander 冯的网友说，我们离开大陆了就别回去了，信微信公众号就是智商有问题，放心，保证不回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我们来很快的接听。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欧洲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抱歉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
现在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很重视，然后我们看见很多这些华人都回去。那首先呢，有几个，有一些学生他他在学校，然后学校呢他可能会停止教学，然后把这些学生呢就不能住在学校，那这些学生呢只能回国，这是第一。那还有第二呢，还有一些回去的呢可能是长期在欧洲的这些华侨，他们在这边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呢就愿意回去。那愿意回去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回去以后首先呢我们现在不说政治的问题，就是在人性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自私的，我觉得非常的自私。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两个祖国，那一个是欧洲，或者一个在美国，或者一个在中国，但是真的不可以这样很自私的过去，因为中国才刚刚好。那还有中国的体制大家都知道，你要做到免费医疗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大家才会移民，大家才会来到这些国家，来到好的国家。那你的祖国是这个样子，那你回去了，你喝那个水，你在那里叫，我觉得这都是很无聊的事情。
好的，
所以我有点无能
是，
但是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很悲哀，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好吧，
谢谢您，欧洲的李女士。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文先生。文先生，抱歉，我也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请说。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因为听了刚才很多，包括咱们嘉宾和一些电话接通者，这个嘉宾都在谈这个事儿。首先一点，我不认为这位就是视频里这位女士呢，她会是一个高干子弟或者是一个特权家里的那什么，因为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高干子弟或怎么，她没从美国回来，她不会隔离。前段时间从北京来的那个黄女士，能够从武汉突破。重重的这个重围呢进入北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了。这个东就对于这些中国人和海外来讲，还是中国人来讲，它根本不是个平等的。
嗯哼，好。
至于刚才有一个叫什么北京的王先生说到什么，我那个你又没在中国纳税，海外华人又怎么样？我们没有资格。那么我问你，二战的时候，中国在抗日战争在被日军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有多少海外的华人为你们来捐飞机、捐坦克、捐枪、捐炮？那你为什么这些钱你要，而你海外华人有难了？现在回到中国了，你却要把他们拒之在门外呢？
嗯哼，
还有的是，我觉得海外的华人，他如果既然出了国了，你应该想到的是如何融入这个群体，如何融入这个海外，而不是继续偏听偏信，还要相信中国的这一套理论。
好的，谢谢您，
就是、
河北的文先生。好，那么在我们两位嘉宾答复前，我想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席源的网友说：“中国当局不是说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吗？不是还视频叫在外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都回来吗？那边宣传的视频热度。”还过这么快就变了，现在对回国的人又是这样的态度，回去华人就是中共的韭菜，正好可以小发一笔。另外署名叫一道的这位网友说，别听中共宣传的那么好，回国要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在国外多好，自由自在，还可以上街游行，别回来了。另外呢，还有这位西大胖网友说，这么多名华人生在自由世界，能接触各式各样多元化的信息，不去学习思考借鉴，仍然有人这么多甘愿被中共所欺骗，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盲从和奴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病毒。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两位嘉宾能不能请您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还有两种现象。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的，就是说有评论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提到，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随着海外华人大量的涌入中国，可能会塑造出是这些海外人士把中国或把疫情二次的带回了中国，所以如果疫情在中国再度的爆发，到时候就可以甩锅了。吴建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一分半种时间。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是不愿意，就是向全世界，他们都要宣布一个理论，包括钟南山都亲口说过，虽然武汉病毒它是在中国发生，但是根源不一定来自中国。而且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他用中英文推特，他都明确指出，这是美国参加军会把这个病毒带入中国的，所以说他们很希望在国外找到是你们输入中国的这些案例。那么号召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所有回国的人，只要你是带有病菌、带有感染的，这些人都会把他们记录在案，然后他们会逐步公布，他们最终就可以来证明所有这些中国现在流传的这些瘟疫，他们很可能是国外输入的。你看那么多华人回国都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吗？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全国很多省市都是零增长，但是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马上这边就爆发了，所以我们爆发是你们输入的，你们输入是你们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感染上的，而在那个国家感染说明那个国家有问题，这样中共他就可以甩锅，他就可以把整个这个病毒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是国际性的，是每个国家都会感染上的，和我中国不要单纯把矛头指向我，我们已经为世界人民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全世界人民都欠中国一个感谢，全世界人民尤其美国人民，美国人你欠我武汉一个道歉，这是中共他急于甩锅。
好，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您怎么样看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现在借着疫情所进行的这个宣传，看来似乎踢到铁板了。面对大量涌入的这些海外人士，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感到艰难。这个包括美国驻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还在呼吁大家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长途旅行回到中国。所以北京方面现在是不是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甩锅的可能？对不起，30秒时间。
从目前来看，我们先说一个最大的事情，中共当局确实有点不知深浅，他们闯下的弥天大祸居然还幸灾乐祸，洋洋自得。实际上他们就这次甩锅给美国，会引起美国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会遭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回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的克制，但是突然从昨天开始，川普明确说开了中国病毒，这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个情况。 所以中共当局的愚蠢和迟钝难以想象，有可能在今后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讨伐，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建明先生，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欧美的疫情严峻，中国作业到底该不该抄。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享受中，所以他对特警要求给他提供矿泉水。实际上根据视频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他所住的酒店是提供有热水壶，可以通过他的自来水烧水来喝水的，但是呢他认为那个水有杂质，他喝不下去，他喝高档的矿泉水。所以他这种生活享受，也就是他还沉浸在他自己这种特权生活当中。他至于跟特警要的这个人权更是可笑，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否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他在英国也好，从法国也好，他从西方发达国家回到中国之前，他在海外是享受高的，享受各个国家平等的人权的。因此他在有人权之后，他没有觉得这个人权有多么珍贵。他到了中国，他现在跟特警说是隔离区要人权，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早就说过，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他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那就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这个女孩她只有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以后，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所以这个小粉红她提出她的什么个人物品保管怎么办，她自己没有矿泉水她活不下去，她喝不到水她就活不下去。其实我们知道她有水喝，只是她嫌那个水的水质差，因此特警已经警告他，如果再胡闹就直接把他强制性带走。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小粉红人群，他们在他们生活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党这个邪恶、对共产党这个丝毫没有人权的国家，他们是没有自己切身认识的。所以当这一次的隔离，他就会被这个专政机关打击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党，他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邪恶的环境。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对比西方民主国家给他这种平等的人权，还站在他自己那个，还活在他的抖音，活在他的微信里面，那么他今天的境遇就让他了解切身体会了一次无产阶级专制铁拳对他这个小粉红把他击得粉碎。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想谈一谈他们的看法。先来接听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嘉宾好。针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呢，我主要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关于就是战狼式的外交，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共现在的内部矛盾呢太严重了，经济的矛盾加疫情啊，加上政治的斗争，所以呢他是为战狼式的外交，为转移国内的矛盾来做一个准备，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海外华人回国的问题，我想谈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舆论大外宣的作用的足够的重视。通过他这一次宣传，对世界虽然很多的移民造成的影响力，应该引起他们的警醒，大外宣的警醒。第二个层次呢，通过这个现象呢，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中共到现在做了那么多不合理、不人道、大家都知道的坏事，但是他还能继续执政，就是中国自己民众的问题。其实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并不是在和平、安详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关键在遇到大的灾难、大是大非面前，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你说中国人其实他们回国，说白了其实中国的防疫措施他们也知道，国外的防疫措施对比他也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了利益，在当生命利益、个人利益和人生活的尊严、人权两者谁取舍的时候，他取的是就是中国的古话，蝼蚁一生，就是宁愿赖着活不愿
甚至是就是这样，就是宁愿放弃尊严，放弃人权，他需要的是，所以共产党才有了他到现在一直执政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的民众。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刚刚曾经这个发表过意见的一位北京的朱先生，他想要谈谈他刚刚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到的这段视频。朱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的谈，谢谢。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刚才这个引播的这个视频，这个女孩子是个成年人，她是受骗还是自愿？她回来了，她就要考虑到那些后果。这个后果可不是都像你想的在天堂，还有一个，对他进行隔离，应当是由民政或者是防疫部门。共产党的警察特警有什么权利对他进行监管，还仍然要把他抓走？
嗯哼，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谢谢您。那么我想就回到小明先生哈，小明先生，您也看到了，听到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这段视频还有这次的这个回国人潮，应该要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式的一种警醒。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中共呢现在呢还可以继续的执政，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众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那段视频您看到了，就回到中国以后，这个被隔离，没水喝，没饭吃，这是很多这个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些文章所说的。那么还得要自费隔离和进行治疗，这些海外人员他们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对于熟悉中国的人来讲，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中国的百姓平时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们知道，在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的很多外地人。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街头上，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有过一个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妻，妻子到有肺结核什么病，到武汉去看病，结果被封在了武汉。他们没有钱，就在街上露宿街头，就捡食物吃，结果被一个好心人看到了，两个人衣衫单薄，所以真是饥寒交迫的，非常惨。所以这种情况在国内各省市对外地人的隔离也一开始就是收费的，而且非常昂贵。这个收费标准完全取决地方，最夸张的地方一天1000块钱。所以这对于很多穷人来讲简直是敲竹杠，可以让你很快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很多穷人只能在街头露宿，像贼一样躲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吃饭都没有钱，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嗯哼，
所以这么讲，这些回国的留学生们，应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虐待，他们只是在享受中国国民待遇，很正常，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中国的现实。实际上我想比没吃饭没水喝更可怕的是，他们隔离的环境是不是卫生的，是不是安全的，那个地方做过消毒，比方说隔离的建筑是不安全。前不久武汉一个建筑就是隔离这些外地人的地方突然坍塌了，导致了几十个人丧生。所以这种情况他们应该很庆幸他们活着就不错了。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呢，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说一下身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受。
嗯，
我刚才听了咱们在那个电台上的几位嘉宾，我觉得这个嘉宾呢思想的太左了，太极端了。就是刚才那个上海说隔离的那个小姑娘，她没有一点凭证就说人家是一个高官子弟，她有什么证据？还有她刚才举例的那些说在武汉街头什么衣衫褴褛的，他有什么一手资料？都是通过七手八手网上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他来散播的。而我们真正在国内的人展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正能量的、相互帮助人类人性最光辉这一面的东西，可是你们从来都不报道。
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呢？这个蜂拥回到中国啊、想要来避难的这些海外人士，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来啊、接待这些人士？那么，对于武汉、上海各地的政府都说，这些人回来了，医疗费用、隔离费用都得要自付。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当局的做法？
首先有几种情况，中国政府没有说完全要自付，有几种情况是自付的。一，你没有在中国缴纳社保；二，你不是中国籍的中国公民；如果你是海外华侨还是留学生回来，国家都有相应的补助。如果你是美籍华人回来看病，凭什么你让我们中国人掏钱，中国纳税人掏钱给你治病啊？对吗？顶多是出于人道会有一些照顾，但绝对不存在说完全免费。对于海外华人跟海外华侨，我们是有明确的区别对待的。
嗯，好的。
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海外华侨、海外留学生，但不欢迎拿着美国护照的中国人回来中国。
好，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今天呢，就想跟那个你们，很高兴的，很高兴跟你们能够接通这个电话。那个，我呢，很有幸，就是也去过一段那个美国啊，也呼吸过你们那个几天的这个自由的新鲜空气。那个、我今天讲一下这个东西，就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美，就是说华人啊回国。因为我去了美国之后，我才了解到，就是说美国那边有两种华人啊，应该说是华侨跟华人吧。有一种是拿了绿卡等于说是跟我们居住证一样的，就是长期住在那里，但是他的母国护照还是我们中国籍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所谓的海外华人呢，就是属于那个美国国籍的这个华人嘛，对不对？就是属于美国籍的 Chinese， 是不是 American Chinese， 是吧？就是这种，对吧？然后呢，我的个意见就这样子，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是欢迎中国国籍的，就是说公民回来。同时呢，以我的态度来说的话，我也欢迎这个美国国籍的华人回来。但是，就是说，他美国籍的华人回来的话，他配合我们这边的这个防疫啊各方面的基础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也可行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说的中文，也是我们同样的种族，对不对？我觉得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很不配合，或者说以这种还什么 American passport 是吧，我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护照的话，我就好像就是说我比你们 high class 是吧，就说高级一点，这个就我们就真的是不欢迎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比如说的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说的这个 Chinese virus，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这个它本身就是属于是 white， 就是属于那个白人种族，对不对啊？我无所谓嘛，这毕竟它跟我们不同种族嘛。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同样是我们这种黄皮肤，我不管他是拿着中国国籍、美国国籍、澳大利亚国籍，或者说其他的，他有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私人原因，或者说他们自己原来去到那边，我觉得这个我都不反对啊，他是他自己的自由，就像你们说的美国的自由民主一样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但是我就说，希望呢，就是说，操着中国口音，然后呢，一身黄皮肤的这个人呢，不要成为 banana man， 是吧 ？banana man， 我相信在美国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
好，谢谢您。
我希望呢，就是说，同一个种族，我们大家相互帮助，知道吧？
好，谢谢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好，谢谢您，我们听到了您的几点意见呢。我想就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刚刚两位观众朋友，北京王先生还有湖南黄先生都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这个回国潮里面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如果是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士，那当然你回到中国呢，你就必须要自费处理你所有在中国所需要的这些开销和花费。那么但是如果仍然持有中国国籍，他认为呢，这个国家是绝对欢迎你，要张开双臂的来欢迎他。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也有几起案例哦，这个也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比方说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就是说带着病毒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这位李女士李杰，那么已经在这个礼拜确定了被北京市的公安立案调查了，说他是涉嫌妨害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那么很多人把它称为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那么您怎么样看待类似的案例？另外也有个案例，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播也放了一段视频，是一位从澳大利亚回到中国的一位女子，那么她违反了这个隔离的命令，那么不戴口罩跑出去做了跑步，那么在这个有关人员警告她的时候呢，她还甚至喊着救命，说是这个隔离人员对她进行骚扰。结果今天传出最新消息，他的这个所属公司拜耳公司已经将他给开除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案例也有不断的发生，许多回到了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举止？您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做法呢？
这个呢，我先说一下，刚才你谈到那个李女士，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她已经在美国确诊了，然后他为了说省钱，听说中国是免费治疗，所以他用了一些很不正当的手法，比方说欺骗登机之前，就是没有提供真正的真实的健康信息回国的。那这个情况确确实实这个手法很卑劣，他们完全是只为自己精打细算了，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安全。他这趟回来可能要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承担被感染的风险，而且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在美国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从西岸到东岸整个横穿了美国，那么他的这些沿途中可能会和很多人打交道，所以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这个就是说纯粹是为了偷机取巧，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这是，但是我们讲，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中共最优秀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这种很多教育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责任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教育制度的问题，培养的大批的是这种人，他们缺乏基本的公德，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澳大利亚的人，他在国内跑步的时候，如果那个空间上没有别人，他没戴口罩，应该说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欧美国家，
但是现在是这个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所以呢，也难免这个防疫人员对他的这种做法有一些质疑呢。
当然，这个质疑这里边确实就是说有两种他这种观念的不一样的冲突。比方说在海外，大多数人是不戴口罩的，就包括意大利，包括很严峻的很多国家，很少能看到有人戴口罩，大多数人都不戴口罩，这是一种习惯。他们只有有病的人才戴口罩，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但是就是说国内的执法的粗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对国民当人来看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一旦有权利之后，往往是可以随时的突破这种底线，对人格进行侮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么你可以警示他，可以告诉他，但是不能够越过底线。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根本没有执法权，只有警察才有强制执法权。
好的，
而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强制。
好，
谢谢。
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香港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就说几句，就是中国政府这边一直说那个境外进入中国的人员要做14天的隔离嘛，
嗯哼，
对吧？这个咱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两天看新闻，就是好像巴基斯坦啊，还有也不哪几个国家来了好多人到中国，看起来好像都没隔离过。
嗯，
你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说只有中国人需要隔离，外国人不需要隔离。
好的，谢谢您，香港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吧。那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有人提到了您刚刚所做的一些发言，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的呢？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女子，她呢是在隔离时间内，就是14天之内 因为呢，他在西方呢，这个可以讲享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惯了，所以他回到中国以后呢，他仍然是这副态度。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员，对他管理的态度有所粗暴，这个我一点不否认。但是呢，作为他是一个被隔离的人员，在十四天的隔离期之内，他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他擅自跑到外面去跑步，跟别人接触，因为有可能他在隔离期是身患病症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讲的李女士，李女士是一个十分自私卑劣的人，她在自己明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而且是美国 CDC 在调查她的过程中，她自己呢带着孩子，她和孩子已经都感染上，已经确诊了，她已经是因为确诊以后，她推说是美国没有任何人接待帮她处理帮她看病，她这完全是欺骗和胡扯。美国别说是传染病，就是普通病，再穷的人你到医院去，医生都不会放弃给你治病的。所以呢，他是靠吃退烧药、吃消炎药，强行地把自己的温度压下来，然后欺骗了美国几个机场。他从东岸飞到了洛杉矶，从洛杉矶飞回北京。他在这个过程中一路上不知道传染多少人。像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他们只为他自己考虑。这就像小明先生刚才讲的，他们都是中国培养的最好的、最精英的那批人士，在中国上了中国顶尖的大学，然后到海外接受海外的教育以后，在海外又获得了绿卡。像这些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中国这个制度培养的结果。而这些人，他们今天的回国，为什么被中国广大的百姓看不起他们？所以中国网上面有这么一句，叫做"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用在这个姓倪的身上一点都没有说错。
好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说，中共的大外宣拼命宣传的结果，海外华人偏听偏信，以为真可以享受国内的优惠待遇，殊不知中共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几乎同样的语句攻击自由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制度，所以失去了理智回国受到残酷待遇，教训可谓深刻。另外呢，张良追这位网友说，哎，难以置信，他们这时候回国是怎么想的呢？到自由世界除了拼命干活挣钱寄回国，啥也不想，啥也不听不看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啊。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程旺的网友说，快回来了吧，隔离自费，要是感染了医疗也自费，生活消费也自费，完全是回国拉内需贡献力量的，快回来给祖国妈妈输血。另外呢，中国良心网友说，中国现在的疫情确实有好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就是专制制度的一种优势，但不代表就是世界抗疫的典范，台湾还有其他国家同样也做得很好。至于中共的宣传，我看也只是以自夸为目的宣传，既可以在国内民众面前掩饰他们的伪光正，又可以在国际上掩饰他们的过错。而这位署名叫 Alexander 冯的网友说，我们离开大陆了就别回去了，信微信公众号就是智商有问题，放心，保证不回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我们来很快的接听。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欧洲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抱歉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
现在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很重视，然后我们看见很多这些华人都回去。那首先呢，有几个，有一些学生他他在学校，然后学校呢他可能会停止教学，然后把这些学生呢就不能住在学校，那这些学生呢只能回国，这是第一。那还有第二呢，还有一些回去的呢可能是长期在欧洲的这些华侨，他们在这边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呢就愿意回去。那愿意回去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回去以后首先呢我们现在不说政治的问题，就是在人性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自私的，我觉得非常的自私。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两个祖国，那一个是欧洲，或者一个在美国，或者一个在中国，但是真的不可以这样很自私的过去，因为中国才刚刚好。那还有中国的体制大家都知道，你要做到免费医疗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大家才会移民，大家才会来到这些国家，来到好的国家。那你的祖国是这个样子，那你回去了，你喝那个水， 你在那里叫，我觉得这都是很无聊的事情。
好的，
所以我有点无能。
是，
但是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很悲哀，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好吧，
谢谢您，欧洲的李女士。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文先生。文先生，抱歉，我也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请说。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因为听了刚才很多，包括咱们嘉宾和一些电话接通者，这个嘉宾都在谈这个事儿。首先一点，我不认为这位就是视频里这位女士呢，她会是一个高干子弟或者是一个特权家里的那什么，因为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高干子弟或怎么，她没从美国回来，她不会隔离。前段时间从北京来的那个黄女士，能够从武汉突破。重重的这个重围呢，进入北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了。这个东就对于这些中国人和海外来讲，还是中国人来讲，他根本不是个平等。
嗯哼，好的。
至于刚才有一个叫什么北京的王先生说到什么，我那个你又没在中国纳税，海外华人又怎么样？我们没有资格。那么我问你，二战的时候，中国在抗日战争在被日军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有多少海外的华人为你们来捐飞机、捐坦克、捐枪、捐炮？那你为什么这些钱你要，而你海外华人有难了，现在回到中国了，你却要把他们拘置在门外呢？
嗯哼，
还有的是，我觉得海外的华人，他如果既然出了国了，你应该想到的是如何融入这个群体，如何融入这个海外，而不是继续偏听偏信，还要相信中国的这一套理论。
好的，谢谢您，
就是、
河北的文先生。好，那么在我们两位嘉宾答复前，我想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席源的网友说，中国当局不是说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吗？不是还视频叫在外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都回来吗？那边宣传的视频热度还过这么快就变了，现在对回国的人又是这样的态度，回去华人就是中共的韭菜，正好可以小发一笔。另外署名叫一道的这位网友说，别听中共宣传的那么好，回国要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在国外多好，自由自在，还可以上街游行，别回来了。另外呢，还有这位西大胖网友说，这么多名华人身在自由世界，能接触各式各样多元化的信息，不去学习思考借鉴，仍然有人这么多甘愿被中共所欺骗，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盲从和奴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病毒。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两位嘉宾能不能请您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还有两种现象。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的，就是说有评论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提到，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随着海外华人大量的涌入中国，可能会塑造出是这些海外人士把中国或把疫情二次的带回了中国，所以如果疫情在中国再度的爆发，到时候就可以甩锅了。吴建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一分半钟时间。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是不愿意，就是向全世界，他们都要宣布一个理论，包括钟南山都亲口说过，虽然武汉病毒它是在中国发生，但是根源不一定来自中国。而且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他用中英文推特，他都明确指出，这是美国参加军会把这个病毒带入中国的，所以说他们很希望在国外找到是你们输入中国的这些案例。那么号召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所有回国的人，只要你是带有病菌、带有感染的，这些人都会把他们记录在案，然后他们会逐步公布，他们最终就可以来证明所有这些中国现在流传的这些瘟疫，他们很可能是国外输入的。你看那么多华人回国都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吗？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全国很多省市都是零增长，但是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马上这边就爆发了，所以我们爆发是你们输入的，你们输入是你们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感染上的，而在那个国家感染说明那个国家有问题，这样中共他就可以甩锅，他就可以把整个这个病毒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是国际性的，是每个国家都会感染上的，和我中国不要单纯把矛头指向我们已经为世界人民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全世界人民都欠中国一个感谢，全世界人民尤其美国人民，美国人你欠我武汉一个道歉，这是中共他急于甩锅。
好，那么接下来小明现在我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您怎么样看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现在借着疫情所进行的这个宣传，看来似乎踢到铁板了。面对大量涌入的这些海外人士，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感到艰难。这个包括美国驻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还在呼吁大家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长途旅行回到中国。所以北京方面现在是不是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甩锅的可能？对不起，30秒时间。
从目前来看，我们先说一个最大的事情，中共当局确实有点不知深浅，他们闯下的弥天大祸居然还幸灾乐祸，洋洋自得。实际上他们就这次甩锅给美国，会引起美国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会遭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回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的克制，但是突然从昨天开始，川普明确说开了中国病毒，这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个情况。所以中共当局的愚蠢和迟钝难以想象，有可能在今后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讨伐，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建明先生，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欧美的疫情严峻，中国作业到底该不该抄。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